2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川普日常，乌克兰话题聊死了，习近平访美怎么样？第二个是中国收紧稀土控制，应对贸易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2月19号驳回川普政府的紧急上诉，维持下级法院的禁令，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那么1月20号川普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取消出生公民权，那么非法移民和短期签证持有者的子女不能享受出生公民权。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那么随后美国的公民权利组织向西雅图联邦地区法院起诉川普政府，指控这项命令违宪。1月23号西雅图联邦地方法官考格诺发布了14天的临时禁令，到了2月6号考格诺又发布初步禁令停止这项行政命令，直到案件的最终裁决为止。考格诺说，总统无权通过行政命令修改宪法规定，宪法不是提供政府玩弄策略游戏的工具，如果政府想改变出生公民权的规定，需要修改宪法。川普政府随后向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试图解除禁令，但是没有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那么这是上诉法院第一次对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做出的二审裁决。那么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将会在6月份对这起案件做最后的裁决。那么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宪法，所以无论上诉法院做出什么样的裁决，那么最终可能会上诉到最高法院。那么目前马里兰、马萨诸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联邦地区法官也对这项行政命令发布了禁制令，所以实际上至少有5个法庭对他进行了禁制令。所以川普取消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可能最终要打到最高法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CN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考虑把政府效率部节省下来的金钱拨出 20% 回馈美国国民，另外 20% 用作偿还联邦政府的债务。那么这个建议是这个商人菲斯贝克提出来的，他说用分红的方式让每个纳税家庭退税5000块。那么政府效率部日前在推特上发帖说，他通过裁员和缩减开支为联邦政府省下了550亿美元啊，这个很好啊，省这么多钱。不过呢，彭博社计算政府效率部网站公布的清单，实际上的金额只有86亿美元啊，那我就不知道他到时候发钱怎么办啊？发钱非常狠的这一招啊。那么按照川普说的，把百分之二十的钱分给美国的纳税人，那么总共只有17.2亿美元。那相当于每个纳税人只能得到11美元，不是5000美元哦，11美元。那搞了这么大动静，大家只能回广东话就尾随啊，11美元啊，搞得这么多人失业。第三，路透社2月2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85%的日本企业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不利于企业营商。不利于企业营商的主要原因是72%的企业认为加征关税的贸易措施，26%的人认为美中贸易摩擦加剧。那么川普在2月19号在迈阿密出席活动时候说，他会在3月份之前宣布对汽车、芯片、药物加征关税。日本电子企业的高层说，日本的汽车和芯片产业会因为关税受到重创，还会引发连锁反应。抱歉，路透社委托的日经研究公司2月3号到14号 调查了500家日本企业。第四，法广报道，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中国持有7590亿，大数7600亿美国国债，减少了570亿，创09年以来的最低值，最高值是2011年。抱歉，最高值是2011年，当时中国持有美债1.15万亿美元，那么现在就少了将近4000亿了啊。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减持美债主要是买黄金啊，买黄金的目的是什么？买黄金的目的是就是运回北京，藏到地下室去啊，怕打仗，怕打仗，怕跟西方打仗。那么中国正在用各种方法来减少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因为这是个教训，就俄罗斯的教训。俄罗斯因为他的外汇储备，一打仗他入侵乌克兰，他的外汇储备就被西方冻结3000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吸取教训，就开始卖美债。卖美债干什么呢？买黄金，基本上是这边卖美债，这边买黄金，所以黄金价格涨跟中国卖美债是有关系的。另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日本仍然是美债持有最多的国家，日本是持有 1.05 万亿美元的美债，环比减少了273亿，英国持有7227亿美元，那么单月持有量大幅减少了441亿。为什么英国也在减持？基本上现在美债的资息叫回报率在下降，因为美联储没有降息，所以减持美债，它是从投资的角度说可以理解啊。第五，美国持续的收紧对稀土出口的管控，作为和美国贸易战的谈判工具啊。第一财经报道说，工信部2月19号发布了2个稀土管理办法，第一个是稀土开采和稀土冶炼分离总量调控管理办法，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是稀土产品资讯追溯管理办法。那么这两个办法明确规定，第一，政府控制稀土开采和稀土冶炼分离生产活动，任何其他组织个人不得进行，就是国有企业，就是政府控制这个稀土，所有的稀土都在政府手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建立稀土追溯系统，加强稀土产品的追溯管理，就是你卖到哪儿去，我得追得到你啊，知道你会不会卖给我不想卖的人啊。这跟美国商务部学的啊。那么今年1月初，中国政府对企业出口需要批准的矿产资源里面加上了什么呢？稀土、钛金属的钛、石墨啊，这些物资啊，这都属于战略物资啊。那么川普上台摩拳擦掌要打贸易战，那么中国就开始加强稀土管控作为筹码。这是第六。第五，第六，联合报报道，4艘中国海警船2月20号进入了金门限制性水域啊。那么金门海巡队说，中国海警船兵分两路进入啊，4艘啊，两个一组啊，进入金门的限制性水域。海巡署派出巡防艇驱赶中国的海警船，中国海警船2个小时之后离开。那么海警船是这个星期第二次，今年的第59次进入金门的限制性水域。联合报你自己也知道谁在给你危险，对吗？你还说问这个社评，还在问谁让台湾更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另外，自由时报报道，内政部的次长吴唐安2月20号表示，移民署最近已经约谈了30多个台湾人，约谈了30多个台湾人，为什么呢？因为调查中国身份证的问题。那么其中10个人已经被取消了中华民国的户籍。吴唐安说，只要接到民众举报或者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移民署就会通知当事人到案陈述，你来讲讲情况啊。那这表明呢，现在就赖清德政府已经开始加强查和中国有关的案件，都不客气了，都翻脸了。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知名的叫做“左转有书”的一个书店，2月18号被台北市消防局、劳动局、环保局、卫生局、都发局、商务处和建管处七个部门上门查补水表，原因是左转有书的书店支持罢免立委，啊，这就叫行政报复或者叫政治报复。那么书店的负责人张慧茹认为，有人故意向政府举报，让各个部门上门检查。那么这种情况和2020年香港政府对付这个黄店是一样的，每天派警察上门检查，让他没办法营业。张慧茹说，香港的民主来的不一样，不容易啊。香港的经验告诉台湾人民，主要是你香港的经验告诉台湾人，民主是可以随时失去的。现在有个新的例子，就是美国啊，看看美国这么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它也会随时失去民主的。所以在民主的制度下，要确保每一个声音都被听到，而且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第八，香港零一报道，香港民主党2月20号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解散民主党，解散民主党。这个民主党应该20年前就解散，现在解散，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拖得这么久，这是把风头拖过去吗？2019年就应该解散，反中东运动失败就应该解散啊！告诉大家，我们不玩了。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中委会通过解散决议之后，需要举行会员大会表决，最少要有50人出席，同意解散的票数要超过出席人数的75%。罗建熙说，将会成立3人小组处理解散民主党的法律和财务问题。香港民主党94年成立，由香港民主同盟和会典1994年合并，95年在立法局取得了19席，成为香港立法局最大的党啊，第一大党。97年香港回归之后，民主党的少壮派上场，那么和其他的民主派就翻脸啊。2012年，3名民主党的成员进入中联办啊，和中联办的副主任李刚讨论政改方案啊，这基本上。民主党是香港的民主党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对共产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令人失望啊！民主党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做了错误的决定，特别是政改啊，政改不能够接受，还去接受，非常愚蠢。第九，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郑嘉如2月22号说，铜锣湾富豪酒店和逸东酒店都在政治压力之下取消了记者协会筹款的酒会。那么记协原来是计划2月15号在富豪酒店举行新春筹款酒会啊，酒会在前两天13号。通知他取消预订，理由是什么漏水的停电什么的啊，然后他就改在2月24号在逸东酒店举行，逸东酒店在20号又取消了他的预订，但是不给理由，基本上就是这样。香港政府呢，对所有的社会组织，就是他们看得不满意的组织，都在搞他啊，不断的搞他，骚扰这些他们不喜欢人的家人等等。不断的在做，这个公安在大陆做的事情，香港警察现在在香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啊。第十，新华社报道，中国前副总理周家华的遗体2月20号在北京火化，中共政治局全体人马到八宝山送别啊，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还有韩正啊，党和国家领导人啊。 那么周嘉华是叶剑英的女婿啊，是周韬奋的儿子啊，非常典型的红二代。2月16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应该身上有很多年轻人的器官，要不怎么活得99岁啊。另外2月19号邓小平，是邓小平逝世28周年啊纪念日啊。那么邓小平的家乡是四川广安，举行了献花仪式。农民日报在微信发文说，邓小平对当今中国仍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在中国呢，28周年呢不算传统上的这个大年啊，通常是逢五逢十，所以一般不会举办这个纪念活动啊。那么去年八月是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举行了很高规格的纪念座谈会啊，这是第十、第十一。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2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外国游客人数达到378万，刷新了单月的最高值，同比增长 40%， 很厉害啊。那么在外国游客当中这个创新高的原因是春节啊，春节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游客增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冬季运动啊带来这个带动的影响，特别是吸引了澳大利亚跟美国的游客。那么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仍然是中国，98万，那么第二是韩国，96万、97万，台湾是60万啊。那么这十一、十二，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内乱罪刑事案件，这个2月20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始审理。那么当天举行了第一场庭前会议啊。那么这场庭前会议是在正式庭审前整理案件的争议点和证据。走过流程，被告都不需要到场，所以但是呢，尹锡悦亲自出庭啊。那么会议开了13分钟就结束啊。那么韩国检察厅是1月26号以内乱罪起诉尹锡悦，指控他在去年12月3号实施戒严，等同于领导叛乱行为。那么韩国总统享有刑事豁免权，但是内乱罪和叛国罪不能够豁免啊，所以要告。那么如果罪名成立，最高会判死刑或无期徒刑。那么法官随后就宣布将会在3月24号举行第一次庭前会议啊，之后就正式开庭。那么尹锡悦现在有两个审判，一个是内乱罪的刑事审判，一个是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啊。那么目前弹劾审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宪法法院2月20号下午进行了最后一次辩论，那么就是法官闭门进行讨论，讨论完了打开门宣布有没有罪，应该是有罪的，跑不掉的。这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它的正常的一个法律程序啊。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程序啊。中国共产党开会一拍板就定了。13，彭博社报道，美联储2月19号公布了1月28号议息会议纪要啊。美联储的官员在1月份的会议时表示，已经准备好在通胀顽固和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保持利率不变。美联储1月份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这是去年9月开始降息周期以来第一次停止降息。美联储官员表示，最近的经济指标表明，美国的经济活动持续以稳健的速度扩张，那么接近充分就业，通胀仍然很高，美联储只有在看到通胀进一步迈向 2% 的目标时，才会 20% 目标下降之后才会考虑降息，也就应该就美国1月份的 CPI 是 3%， 超过预期的 2.9%，前值也是 2.9， 所以巴克莱银行判断美联储今年降息一次啊，那么6月份他认为是在6月份，然后直到明年的6月才会再次降息。那美国的房价好不了，美国30年期的按揭贷款是7附近，所以美国的房价应该不会大涨啊， 第十四，财新网报道，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月20号印发通知，从3月1号开始，香港和澳门的银行，它在中国大陆的分行可以为中国公民开办外币的银行卡业务。这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了啊。那么通知说，批准港澳银行在中国大陆的分行开办这个外币银行卡，是推动高水平开放啊，基本上有点扯。那我跟大家说一声啊，意义不大。跑到大陆，比如说渣打银行，你去渣打银行可以开外币卡，不是这样吗？那么春节之后，有大批的中国大陆的游客去香港的银行开户啊，交通方便的网点都约不上啊，他们还是想在香港把钱搬到香港去。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吧。川普的日常啊，乌克兰话题聊死了，习近平访美怎么样？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月19号晚上，他从迈阿密返回华盛顿，他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美，双方可能会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川普说，我和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竞争，但很明显新冠疫情爆发伤害了我们，但除此之外我和习主席的关系非常不错，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啊。然后记者就问他，是不是可能和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他回应说，这是有可能的。然后他说，我们和中国达成了一项很好的贸易协议，对农民和制造商都有好处啊，我们有办法让他们必须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问题是拜登没有强迫他们遵守。哎，这个说的对啊，拜登完全没作为啊，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拜登政府完全不对啊。那么谈到俄乌战争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俄罗斯人希望战争结束啊。川普说，他准备重启乌克兰问题协议啊。他说还可能有些人不会喜欢他。川普又说，乌克兰必须继续举行选举，不要再拖延。那么他又再强调啊，泽连斯基承认啊，这个资金丢失了。川普已经准备离开乌克兰话题了，准备把这话题转移到习近平身上，但是他也不能认怂啊，所以他不断的吹嘘，只有我才能跟俄罗斯谈判，如果投降谁都可以去谈判，我都可以帮你谈成，信不信啊？这个所以啊，记者就接着问格陵兰的问题啊，川普只好接着说，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格陵兰，我们必须对格陵兰做点什么，我们必须保护格陵兰，意思就是派兵呗啊。川普特地还提到说，马斯克的效率政府效率部将会关注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为了确保黄金在那里啊。川普真的离不开马斯克啊。那美国的黄金储备库在诺克斯堡啊。那么川普说，如果黄金不在那里，我们会非常生气。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用黄金价格最近持续在涨。那有一个经济学家叫迈克尔彭托啊，迈克尔彭托就提出一个理论，他说他怎么分析都觉得很奇怪，这黄金为什么老涨？他说有可能呢，美国财政部有2.61亿盎司黄金储备，他说可能的黄金储备已经没了，或者是他被借走了，或者是抵押了。所以呢，现在呢，新政府上来，这财政部呢悄悄的在买黄金，把这个空缺补回去，黄金价格就涨。他这早建立一个这样的理论，他没任何依据。那当然，这是个假设，很符合川普团队的口味。这马斯克一闻到啊，马上就跟进，谁能保证黄金没有从诺克斯堡被盗？也许他还在，也许他还不在。马斯克是个工科生，他不大善于掩饰他自己那种邪门歪道，他掩饰不了，他就那种各种搓火啊。然后呢，法广报道说，威斯康星州有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叫奥康纳，前一天就问过这个谁， 贝森特，新任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黄金储备还在吗？他不是才财政部长吗？黄金储备他管。贝森特当时就答，他说我们每年都审计，所有的黄金都到位，而且有记录。这个答案已经答完，他财政部长这件事情已经讲完了。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特别之处是，川普的财政部长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理论上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但是川普不知道他的财政部长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那里只有谁的信息？马斯克的信息。那好，现在就要转到习近平的话题。为什么？因为川普一问之后呢，就全世界都开始问习近平访问美国的问题。那么路透社就说，他说那个这个川普呢没有透露习近平访美的行程，也没有核心时间表。那路透社就说一般认为呢，川普和习近平互动啊，可以缓解或者推迟关税啊。那么彭博社又跟进说，川普没有描述啊潜在贸易协议的具体范围，但是这是个信号哦，表明川普愿意停止贸易战。这基本上都是胡扯啊！为什么？因为川普说习近平访美根本就是临时说一嘴，根本没谱。为什么？川普现在还在等习近平的电话，习近平现在还没电话，还没打过来，你更别说讨论这个访美的话题。从川普和普京通电话到现在，就围绕着乌克兰的话题，这个川普虽然赚足了眼球，但是基本上这个话题已经没办法往下走了，所以这才跑出来习近平这话题。这习近平这个川普估计就在飞机上这个去厕所撒泡尿，外面一堆记者在那等着，他在左想右想，都在问乌克兰，乌克兰没法讲了，没法往下讲。那怎么办？我想个新的话题吧。这马上想起了习近平，习近平就被抛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乌克兰这件事情，第一个他跟俄罗斯谈，把欧盟踢出去，踢出谈判桌。把欧盟踢出谈判桌意味着什么？大西洋联盟开始瓦解，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后来就这个把乌克兰拎出来要他投降，他说了一句，说乌克兰不该发动这场战争，结果这句话炸了锅了，全世界都来更正他。为什么？这就价值观有问题啊！你这屁股指挥脑袋，你屁股在哪？你屁股在普京的腿上。最丢人的是什么？最丢人是他跟泽连斯基的互怼，空中互怼啊！这个川普的最后那篇帖子，谎话连篇，没有一句事实，这丢人丢到了太平洋。所以呢，这件事情再往下走怎么谈？和平协议肯定是不存在。为什么？他自己都说了，你看看那个国务卿卢比奥，你看看卢比奥在那个在沙特首都利瓦格那个表情，目光呆滞，讲起话来哼哼唧唧，这跟原来他当这个参议员的时候那目光如炬、侃侃而谈，简直是天差地别。所以川普一看，我再往下讲没法讲，没法往回收。那因为和平协议根本不可能实现，怎么办？换话题，习近平拎出来顶替普京。现在最惨的是谁？现在最惨的就是卢比奥，你怎么赚呢？你想一下，卢比奥是反共意识，对吧？反共意识改行做舔狗，实在反差太大，我估计步子跨得太大，容易扯得蛋，所以他有点蛋疼。你想这个老板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北啊，然后跟着转圈，富二代都这样，富二代全是这样啊，他完全不需要理会别人的感受。那所以这个你看一下中国那边的反应你就知道。2月20号，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就问他说，川普呢昨天有一个涉华表态， 他说他期待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但是又没给时间表。他说还说跟中方就 TikTok 进行讨论，也没有讨论，没有透露细节。他问外交部能不能提供更多信息，这郭成功懵了。他说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没有可提供的信息。这本来想是想啊，但是问题我没有，关于 TikTok 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原则立场。好，法新社接着追问，他说川普昨天讲他认为美中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这更懵了。他说中方是否认同，中方在达成贸易和关税协议方面有没有进展。郭成坤就说，郭成坤啥都没有，那怎么办？他说中方已经多次就中美经贸问题阐明立场，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这就是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第一条，中美双方根本就没有就习近平访美进行过任何沟通，这个议题根本不存在，这第一个。第二个，中美双方的外交状态根本不存在互访的条件。举个例子，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最近更新它的网页，第一个，台湾部分删掉了反对台独的表述，这第一个。第二个，国家概况的介绍部分不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不再用，只直接说 China， 中国啊，这第二个，这非常对中国来说很难受啊，非常不高兴的啊。第三个，关于国家概况当中中国的描述是这样的，战略竞争是美国看待与中国关系的框架，以因应中国对美国利益的直接挑战，美国将按照互惠公平的原则处理和中国的关系，美国致力于遏制中国的侵略行为，打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对抗中国的恶意网络行动，制止中国在全球贩卖芬太尼潜体，减少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操纵，并推动对中国在中国境内和全球侵犯人权的行为追究责任。这是啥？这是原来的立场啊，原来的这立场，这个国务卿，这是国务卿他上任接到的定位，中美关系的定位。为什么？中美对抗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启动的。这描述中美关系，这是美国国务院对中美关系的描述。会互访吗？当然没有互访啊。所以国务院中国外交部2月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这个路透社就问国务院修改了美中关系的事实清单，外交部有什么评论啊？这郭成坤就疯了。他说美国国务院修改美中关系页面和美中关系事实清单，歪曲事实真相，诋毁中国的外交政策，鼓噪所谓中美战略竞争，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两国元首巴拉巴拉讲一堆。这才是中美关系的现状。怎么互访？互访啥？好，那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月20号在南非出席20国集团峰会，这个叫什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没去，没时间去啊，就不去，放弃了一个非常 G20 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平台，没去啊。那这个拉夫罗夫去了，王毅去了啊，见会谈啊。塔斯社报道，你看看俄中关系是什么事实啊？拉夫罗夫表示，俄中将继续在联合国啊、安理会啊，特别是安理会、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东盟、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平台保持战略协同啊，战略协作。然后拉夫罗夫对王毅说，我们已经就您访问莫斯科达成一致，我们下一次接触会在俄联邦啊，你回访啊。那么拉夫罗夫说啊，这个新年伊始，俄中关系硕果累累啊，毫无疑问，在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确定的任务基础上，包括最近广泛的新年接触期间，那么2025年将进一步的把进一步的工作取得成果啊。然后就讲了一堆互访，习近平在5月份访问俄罗斯，参加俄罗斯的胜利日庆典，普京在8月份访华，参加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庆典啊。然后这个拉夫罗夫说，俄中伙伴关系目前已经达到 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它的性质和内容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传统联盟。这是什么？这才是中俄关系的现状。那有人说川普要拉俄抗中，我没看到这个趋势。国家关系是趋势，不是事件。国家关系是趋势，不是事件。你现在讲，要是讲事件，川普就是事件，他没有趋势。川普肯定是先把大西洋联盟分裂掉，这个没有疑问。你怎么还抗中？你理论上你要抗中的话，你先把欧盟拉在身边，对吧？你现在欧盟踢掉，你怎么去抗中？然后你再出卖乌克兰，啊，你还要说这还要说跟这个普京会面，怎么谈？谈什么？怎么谈和平方案？根本谈不下去。只要乌克兰不从，和平方案肯定没法谈。为什么？现在不是二战，现在已经不是二战时代啊。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在去美国啊，他会向川普政府递交一份方案。什么方案呢？就驻军方案。就是如果达成了和平协议，欧盟会向乌克兰派遣3万维和部队。那3万欧洲的维和部队，不是美军啊，欧洲。他要求美军维持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军事部署。就万一俄罗斯违反和平协议，可以做出回应。就是意思就是，我们欧洲组成一个维和部队放在乌克兰，你们原来在东欧的部队不能走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计划中的欧洲军队会部署在乌克兰的几个城市，城市、港口、核电站的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些点，但是不会部署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非军事区啊，那是炮灰啊。那么计划几个城市，一个波罗塔瓦，一个是克里沃罗格，还有一个是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啊，这几个城市啊，作为他们的这个欧洲军队的部署的基地。那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和平如果要维和部队，至少要120,000才能实现啊。当然，上漫天叫价，就地还钱啊。而且他希望你部署在这个非军事区比较好。当然谁都不愿意在那儿。这里面有一个坑。这个斯塔默的这个方案有个坑。什么坑呢？川普反对，那和平谈判就谈不拢。谈不拢，那川普天天吹牛逼说他能谈成和平方案。你谈不拢怎么难？没办法弄。就不支持。事实已经证明，你把欧洲踢出去，这件事情谈不下去。这是一个。川普反对。川普他是支持这件事情，那乌克兰的事务主导权就从美国转移到了欧盟。如果美国再撤军，那大西洋联盟就破裂了，川普啥都得不到啊！所以呢，川普现在急需习近平，很急，在线等啊。川普是个话题女王，他需要话题来引发对他的关注。但是呢，他又被自己提出来的话题追赶，追得往前跑。他有的时候话题转弯很快，他的话题转弯得太快呢，他的那个小矮人团队，就是小矮人团队，就很忠诚的小矮人团队，未必跟得上啊。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讲他小矮人？因为他是以忠诚作为选择标准的，大家记得吗？习近平也是以忠诚作为选择他的团队的标准。习近平的标准，选人标准跟川普是一样的啊，他们都是以忠诚为标准，忠诚的话就不一定能力强咯啊。那么现在在川普的团队当中，没有人向他 say no 啊，这个很重要啊，没人向他 say no。 但是呢，川普呢又非常依赖谁呢？马斯克。所以外面很多人说马斯克才是真正的总统啊，这肯定不是，这肯定是不对的。这个川普是利用马斯克，就让马斯克表现得嚣张一点啊，但是他是依赖他，他要让他的依赖变得没那么 就没那么明显啊。那么问题是，马斯克是个工科生，他完全不懂政，马斯克完全不懂政治，他只是知道一些权谋啊。所以你看这一个月下来，今天刚好一个月，一个月下来，川普的家底，他的政治家底已经抖光了，你后面怎么熬？不知道怎么熬。三年前，2月20号，三年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自己很牛逼啊，准备几20个小时、30个小时拿下乌克兰，结果这个仗一打，打了三年，打到俄罗斯山穷水尽，牛车都用上了，眼砸了。三年后，川普也觉得自己很牛逼，一脚把欧盟踢开，一脚跟俄罗斯谈判啊，命令泽连斯基投降，结果他自己千夫所指，他把他自己和美国的脸面都丢尽了，还是眼砸。这哥俩挺逗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两个特点，一个没广告，一个有音频啊，音频主要是开车听比较方便，还有就是可以分享啊。明谢 Jack 党，谢谢 Gina 王，谢谢美丽国采菊，谢谢 Alan CCC， 谢谢情况坐标成都，办公室的同事春节犯胃炎胆结石，痊愈后回来跟我们讲，他先跑去普通的医院打了4针镇静剂、镇静剂、镇痛剂，毫无效果，转大医院应该是给的好的一些好一点的药，一针见效。他普通医院的药剂居然劣质成这样，他说想想以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那些郊区的老百姓，在万一得了病，不知道怎么折腾死啊。情绪，水门事件引发的宪政危机，以尼克松下台告终。为了约束总统的权力，后来就有了1978年独立检察官法。当年制宪会议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力求权力制衡，到了关键时候，你还得看谁在位置上。这话说的对，就防君子不防小人啊。这可何尝不是美国宪政需要极力检讨之处呢？当本该相互制衡的三支权力受制于一人的时候，自由民主能依靠的只有国民的底线和共识，这令人五味杂陈。民主富恩代，不孝子孙，宿主忘典啊。说得好啊，观点态度。此时欧洲要感谢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当头棒喝，敲打和呵斥是逼你觉悟，胡说那根本就是侮辱嘛。这绝对不是对的。为什么？这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你以为是父子关系，你瞎扯，这个是不对的。没有人乞讨，国与国之间没有人是乞讨，没有人乞讨的关系啊。美国援助乌克兰是为了什么？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向欧盟提供安全保障也是为了自身利益。你以为他真是慈善呢？你疯了，你就完全不了解历史。提问 Trump， 一个美国人从小生活在美国民主中，应该他知道独裁的危害，而且他也是民选上去的，难道他不知道选民把他选上去也能把他拉下来？但是他现在处处学习习近平的做事风格，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他难道真的认为习近平那一套在美国做得通，还是说他跟习近平一样好大喜功，做事不顾后果的性格？没有啊，他是啊，他这些全部都知道，他还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啊。就那个郭德纲说他儿子郭麒麟，爸爸的快乐你不知道，理解吗？总统的权力你不知道，他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他在享受你不知道的快乐，理解吗？啊，这爸爸的快乐你不知道啊。观点，如果欧洲力挺乌克兰最后取得胜利，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和控制就完了。 那还有什么脸对欧洲说三到四？欧洲不是没有能力，欧洲可以做到，欧洲只是问题是什么？欧洲家庭人比较多啊，这个意见比较杂，要统一思想，而且条件不一样啊，这个穷的富的，这个愿意的不愿意的都有，但是他得齐步走，这需要点时间去协调啊。但是美国的文明来自欧洲，记住，美国所有的好东西全部是欧洲来的。别搞得像暴发户似的，你不是石头蹦出来的，你的根在欧洲呢，别忘了这一点啊，别忘了本啊。观点如果以投降为前提，那任何人都可以取得谈判成功，说的对啊。这些川普吹什么牛逼，你让乌克兰投降，你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谈判的，你这和平协议，这那不叫和平协议，那叫降书，对吗？这句话太正确了，黄金涨和比特币涨，我觉得就是各国在对冲美债违约的风险。这么高的利率，越来越高的债务怎么还得起？发的债谁的买？说的对。你想一下，美国真的跟欧大西洋联盟破裂，欧洲把他的外汇储备拿走，是放到法兰克福，放到这个他们自己的地方，你说的后果是啥？美国的利率会再往上跑一点吗？我觉得至少得啊。观点我觉得要支持谁都可以，但首先要尊重基本事实，而事实就是乌克兰没有发动战争，发动战争是俄罗斯。对，这就是独裁者最害怕什么？独裁者害怕事实，害怕真相。为什么？因为他都是演的，演的靠什么？是靠什么演？靠谎言。所以你一说事实，他就懵了，他就完蛋了，他的所有的谎言都破裂了。川普讲的这么多话，其实就是一个基本事实，就这网友说的，俄罗斯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这是所有一切的根本。把这件事情放到谈判桌上，谈判才能进行，谈判才有正义正当性，否则谈判没有正当性。川普就是说谎，基于谎言的一切观点都没有意义，是的，没有正面的意义，全是负面的、负面的、负面的危险啊！观点，川普总统这句战争是乌克兰挑起的，直接把这位大总统的认知水平展现给了全世界看。另外，川粉说他打算联俄抗中，好，你说的对，是联俄抗中，只是那个中是中华民国，川总统放生准备对台半导体，说准备对台湾半导体征关税啊。提问：我们学校外聘老师底薪是1300，学校还强迫他们当班主任，而且不给他们交社保。隔壁县城的学校底薪2600，我们学校的外聘老师于是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结果现在投诉举报要实名制，还要报身份证，这根本就不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分明是维稳体系。请问我们能够帮我同事做点什么吗？他们真的太可怜了。那我不知道怎么做呀。打电话，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不了解情况，我没什么 idea。市长热线，就算你把真的报名上去，他能解决你的问题吗？我不觉得，我不觉得他能解决你的问题。你理解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没钱啊，没钱啊，县政府没钱啊，县政府没钱才会把你的工资压那么低啊。你现在问题投诉他，学校的工资谁定？学校工资肯定教育局定啊，不是学校定啊。理解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空间啊，没有反抗的空间啊。观点：中共允许香港银行在大陆发外币卡，更多的可能是为控制资金外流，毕竟只要账户在国内，钱就跑不掉。也许吧，不知道，我不清楚。 提问：我刚刚卖了房，变现200个，有网友建议我买港险、分红类，推荐汇丰和宝城。请问汪老师，港险未来的确定性和兑现性会怎么样？现在购买这两家分红险靠谱吗？保险，你记住，看上去它叫保险，其实它是个理财产品。你记住，就是你要知道它的性质就对了。但是它有一部分，它也跟这份保单，它是一份保单加一个理财产品合并在一起。80% 是理财产品，20% 是保险啊，多少你可以调整，大概是个这样的东西。可不可以买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提醒你，去跑到香港去买保险，其实是你买到的是一个保险加一个理财产品啊，你自己要判断一下啊。观点，其实 Trump 也好，普京也好，英法德那些执政者也好，当你们只认钱、只认拳头，而不认意识形态的时候，你们是共同的把国际规则推回到了弱肉强食这一套啊。当然，美国作为前一套国际规则曾经的维护者，责任最大。当你们为了经济利益跟中俄往来，把豺狼养大了，还是自己受害。情绪最近看到与诋毁王先生的推文，想法不同可以辩论，可以，但是不能诋毁，那太多了。那你推文算啥？你看一下我们的留言区，留言区更多啊。希望王先生坚定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我完全不介意。为什么？假的它一定会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我也不会去解释，你们也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意义。最好的蔑视是什么？最好的蔑视就是不谈它，忽略它，这是最好的蔑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观点啊，最后观点再念一下啊，观点。Trump 完全不以实际数值和事实制定政策，短期只负责内部开源节流，乌克兰处在被动局面，台湾也要借镜，时刻警惕，减少依赖美国，加强自身国防。我上次在批判这个联合报的社论的时候，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这是很对的，在国防问题上，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信不过，只能相信自己，你记住这一条。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帮助我们的人，作为台湾大家参考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